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港版国安法一周年，国际特赦组织指构成人权紧急状况。佛州大楼倒塌增至12人死，拜登夫妇七一事察搜救工作。金正恩粉斥官员防疫失误，造成严重事件。美国最高法院维持疾控中心的禁止驱逐租户令。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被驱逐非法移民无权保释。弃用雷达通过测试，特斯拉 Model 3获安全认证。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香港国安法实施满一年，国际特赦组织29日说，香港当局利用这套法律对付异见人士，并且将违反人权的审查、骚扰、逮捕和起诉合理化。北京政府去年6月30日在香港开始实施全面性的国安法，当局若认为构成颠覆政权、分裂国家、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恐怖活动等，可以施以惩罚，最重可判无期徒刑，令香港这个特别行政区走上更独裁的道路。大多数著名的民主派政治人物和运动人士都依国安法或者因为被控抗议相关罪名而被逮捕或者自我流放。香港当局表示，所有逮捕都是合法的，没有人凌驾于法律之上，无论任何职业。国际特赦组织亚太地区主任米西拉就说，一年内国安法令香港迅速走上成为警察国家的道路，对香港居民构成人权紧急状况。最终这项全面又具压迫性的法律可能会令香港沦为越来越似中国大陆的人权荒地。在一份长47页的报告中，国际特赦组织引述对法院的判决、开庭记录的分析以及同运动人士的访问内容，断定国安法被用来执行广泛的侵犯人权事件。美国佛罗里达州一栋海滨公寓24日倒塌，到而家已经接近一个星期，搜救人员在瓦砾中找出生还者的机会日渐渺茫。白宫星期二宣布，拜登总统这个星期较后时间将会视察大楼倒塌现场。迈阿密戴德郡郡长文内卡雅星期二晚表示，好遗憾，今日又找到一名罹难者。官方统计目前累计12人死亡，由于找出下落不明的149人的希望逐渐渺茫，死亡人数还可能逐渐攀升。白宫表示，拜登7月1日将会同第一夫人吉尔一起视察现场，确保州政府和地方官员的救援物资无误。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表示，他们希望感谢英勇的第一线人员、搜救团队以及不眠不休的大家。大楼倒塌之后，搜救人员随即赶往现场，但是住户亲戚就迟迟等不到更多的消息，对当局的怒火日益升高。以色列和墨西哥工程人员和搜救专家也都加入美国救难队员行列，在大型机器和臭探犬协助底下进行搜救。文内卡雅较早前表示，目前有210人在现场参与救援。北韩从未正式公布过一宗中共病毒确诊病例，不过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二公开批评说，部分官员抗疫工作失误造成严重事件，但是他就没有明确指出是什么事件。据报道，金正恩指责官员疏忽职守，造成国家和人民安全的严重危机。在要求延长全国检疫工作的情况下，官员未能够执行国家紧急防疫工作的重要决定。北韩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正式确认一宗中共病毒病例，但是这个封闭式国家实施了严格的防疫措施，包括关闭边境和限制国内旅行。北韩没有确诊的说法受到南韩和美国官员的质疑。据韩联社星期二报道，北韩的政治局委员、党中央委员会书记以及几个国家机构官员被替换，但是不知道这些替换是不是与大流行病毒相关的职责缺失有关。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二保留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去年为对抗中共病毒传播并且防止大流行病期间出现无家可归的现象而实施的暂停驱逐租户的命令，令那些对这项政策提出挑战的房东受到挫折。 最高法院以5票赞成、4票反对的结果作出裁决。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和布雷特雅卡洛加入了最高法院的三位自由派大法官的阵营，驳回了房东的请求。总部位于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美国疾控中心早前讲过，如果没有这个暂时的禁令，3000万至4000万人有被房东赶走的风险。倡导团体表示，低收入的租客尤其容易受到影响。由阿拉巴马州房地产经理人协会领导的房东团体提出起诉，对这项禁令提出挑战。他们声称美国疾控中心超越了公共卫生服务法案所规定的权限，国会从未给予疾控中心现时宣称所拥有的大得惊人的权力。在病例和死亡人数不断下降的情况下，这项禁令已经不再有必要。早前疾控中心的暂停驱逐令已经被延长了3次，一次是由国会延长的，而2次是由该机构自己延长。国会还批准了，目的是惠及房东的465亿美元的租金援助，但是援助金额发放的速度缓慢。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二以6-3裁定，已经被驱逐的非法移民如果担心被遣返原籍国之后会受到迫害或者酷刑，可以被美国政府无限期拘留。同时法院裁定这些非法移民无权要求美国政府在处理他的诉求时候为申请保释举行听证会。据美国移民委员会的讲法，在美国获得庇护的外国人可以申请社会安全卡，可以请求准许到海外旅行，并且可以申请将家庭成员带到美国。庇护者亦都可能有资格参加某些政府项目，例如医疗补助或者难民医疗援助。不过以前被驱逐之后又重新入境美国的人，或者在到达美国1年内没寻求庇护的人，就不能够申请庇护。这些人通常被允许申请暂缓遣返，这意味着在裁决过程结束之后，移民法官将会签署驱逐令，然后建议政府不执行驱逐，令这个个人的驱逐变成暂缓。保守派大法官阿里托表示，第1226条适用于决定是不是将该外国人由美国驱逐出境之前准许该外国人进行保释听证。第1231条就适用于外国人被命令驱离之后，这样该外国人就无权获得保释听证。美国消费者联盟的消费者报告和美国高速公路安全保险协会星期二恢复了特斯拉三型汽车的最高安全认证。该款汽车是特斯拉公司的低价电动房车。今年5月特斯拉表示将会在2021年4月27号和之后为北美客户生产的 Model 3房车和 Model Y 跨境休旅车拆除雷达传感器。这些改装之后的汽车将会依赖基于视觉的驾驶员辅助系统。特别关注的是拆除雷达之后特斯拉的前向碰撞警告、车道偏离警告、紧急刹车和动态刹车的支持是不是好像拆除前那样发挥作用。高速公路安全保险协会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根据新的评级，高速公路安全保险协会的2021年最佳安全选择奖现在适用于所有2021年特斯拉 Model 3型号，无论该汽车型号安装了哪一种前向碰撞预防系统。消费者报告在星期二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由高速公路安全保险协会进行的独立测试证明了特斯拉基于摄影镜头的自动紧急刹车以及前向碰撞预警系统的有效性，咁足以再次将2021年 Model 3型号汽车列为消费者报告的最佳选择。
下面是一节环球新闻。纽约州萨福克县的律师泰罗礼拜二敦促陪审员就鸦片类药物危机追究药品生产商的责任。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从1999年到2019年，美国有近50万人死于鸦片类药物过量。康罗律师礼拜二表示 ,Teva, Endo 和 FV 等制药商误导性地将鸦片类药物当作具有低成瘾风险的药品进行营销。而美国最大药品分销商 Emery Source Bergen Cardinal Health and McKesson 亦都无按要求报告可疑嘅埃片类药物订单。萨福克院正喺度同邻近嘅拿苏院同纽约州总检察长莱蒂亚詹姆士一齐起诉呢啲公司。作为呢件案件被告嘅强生公司，上个礼拜六宣布将支付$2.63亿嚟和解呢一单诉讼，以避免遭到审判。在萨福克院进行的审判标志着政府对全国鸦片类药物危机的责任追究首次被提交到陪审团。美国第三大航空公司美联航礼拜二确认了它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飞机订单。公司订购了270架波音和空中客车飞机，以推动新冠疫情后的增长。这一笔订单包括200架波音737 MAX 机型和70架空客 A321neo 机型，订单的价值达到$300亿。美联航 CEO Scott Kirby 表示，这一笔订单将加速公司的业务以应对航空旅行的复苏。他还宣布预计将为新飞机招聘大约25,000名员工，包括飞行员、空乘人员和机械师。预计这些工作职位将集中在美联航的主要枢纽，好似新泽西州的 Newark 机场，在那里将增加5,000个职位，三藩市机场增加4,000多个职位，在华盛顿、杜勒斯机场、芝加哥、丹佛和洛杉矶等机场各自增加3,000个职位。美联航首席执行官 Kirby 礼拜二话俾记者知，商务旅行需求仍然比疫情前的水平下降了60%，但是一直在改善。预计商务旅行和国际旅行需求将会100%恢复。据俄罗斯新闻社报道，研发俄罗斯卫星 V 疫苗的加玛利亚研究所副所长洛管诺夫礼拜二表示，卫星 V 对抗 Delta 变种的效力高达90%。洛管诺夫说，卫星 V 对抗 Delta 变种的效力是依据数据医疗记录和接种记录计算出来的数字。研究人员之前说，卫星 V 疫苗对抗中共病毒原始病毒株有接近92%的效力。克里姆林宫当日亦都说，由于民众对疫苗的需求低迷，俄国将没办法达到秋季前等60%人口接种疫苗的目标。俄国政府防疫小组表示，过去24小时有652人染疫死亡，创下单日新高死亡纪录。俄国自从疫情爆发以来，至今已累计大约550万人确诊。俄国当局将最近的感染人数激增归咎于 Delta 变种和很多民众不愿意接种疫苗。Delta 变种病例占所有新增病例大约90%。虽然免费而且可以广泛接种疫苗，但是接种率仍然偏低。部分地区当局只好强制部分劳工接种，甚至推出各种奖励办法吸引公众去接种，好似抽奖汽车，甚至是公寓等。在经济重启之际，就业市场日益增强的乐观气氛抵消了对通货膨胀升高的担忧。据美国会议委员会礼拜二公布的调查显示，美国消费者信心在6月跃升至近一年半以来的最高水平，从5月的120飙升至127.3。原因是在经济重新开放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的乐观情绪不断增强，抵消了对通胀上升的担忧。调查还显示，美国消费者对汽车和家用电器等耐用制成品的信心饱满，而且消费者亦热衷于购买房屋。很多人还打算在跟着下来的6个月里去度假，但主要是在美国度假，表明了第二季度结束的时候美国经济势头强劲。在通胀预测方面，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通胀预期从5月的6.5%上升至6.7%。Oxford Economics 首席美国经济学家奥伦·克拉奇金表示，在被困在家一年多之后，消费者有很多享乐之处。展望未来，新冠病毒疫情降温，就业反弹和储蓄增加将提振信心，并鼓励消费者在今个夏季痛快地花钱。 根据加油站价格应用 GasBuddy 的石油分析主管 Patrick Hahn 表示，汽油价格目前已经跃升至七年来的最高点，达到每加仑超过三美金。这个水平可能会成为司机在整个夏季需要面对的状态。Hahn 在霍士新闻表示，一般来讲，我们会看到油价在八月中下旬开始下降，因为我们开始看到生活回归正常，假期基本结束，小朋友回去学校。不过他认为对于今年的担忧在于正常的季节性下降可能会有所减缓，因为各个办公室将开始在秋季恢复工作，通勤人数会开始增加。虽然汽油价格下降仍然有可能发生，但是由于之前因为中共病毒疫情而远程在家工作，恢复每日开车上班的人数恐怕会激增，价格下降的幅度会削弱。礼拜二，美国汽油的平均价格达到了每加仑 3.118 美金，而去年同期的价格仅是每加仑 2.17 美金。底特律汽车制造商礼拜二宣布，完全接种疫苗的员工可以选择不戴口罩翻工。根据美国汽车工人工会和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和 Stellantis 官员的讲法，这些公司的工人包括无薪雇员，不需要出示疫苗接种证明。美国汽车工人工会和汽车制造商上个月取消了一些防疫措施，但是并没有取消戴口罩的要求。被迫戴口罩是经常在炎热环境中从事体力工作的工厂员工主要抱怨的事。美国汽车工人工会礼拜二在声明中表示，虽然工会和公司继续遵守保证我们工作场所安全的协议，但我们知道对抗新冠病毒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接种疫苗，我们将鼓励每个人接种。目前美国汽车工人工会在底特律有大约153,000名成员，工会拒绝透露有多少人接种了疫苗。